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今天文化苦丁茶聊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哈，这个问题说的尴尬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在涉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开这个口，很难为情，因为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叫借钱如送礼，还钱如乞米，还有一句说现在叫说钱伤感情，一谈感情那就伤钱。但是人总会在这一生当中难免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去找谁借钱，怎么开口借钱，这其实是一个蛮难的问题。我不知道陶老师和李挺有没有曾经有过这个借钱的经历。
我到现在都还好。那个银行 overdraft 算吗？
我觉得银行这就算了吧，银行没有什么难为情开口的时候。
我就是
他如果不行，他就直接拒了。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大学的时候还是经常借钱的。
啊，男同学之间是吧？
这我借，主要不是他们借，
你借给别人？
不，我问别人借。
哦，
原因就是我爸给我的那个就是对每个月的那个钱是完全死的，就是2000。包括房租就2000，
不少了啊！包括房租，
啊、包括房租。
哦哦，在哪儿租啊？
墨尔本很远，然后房租倒不贵，大概500-600吧。
那也够了呀，
一个月
还是一周？
一个月。
哦，那不够。
你刚觉得是一周吗？我发财了，
相当舒服。
跟悉尼比啊，他不是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吧？
不对，但我是500+一个月的房租，房租倒不是那么贵，1000就能够有个1500的余用，但是就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但凡生活要一点。比如说要买件衣服，要买双鞋子，这就成问题。你日常开销的确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要买件衣服、买个鞋子，万一还要去哪玩一下，那就没有钱，然后就会变成就是跟朋友借，然后等下次我爸给我打的时候直接打给他，然后隔两天集中请吃饭，吃完之后下半月就我没钱，大家这怎么？我就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兄弟之间借钱还没有好像，
因为朋友之间都无所谓。
有时候可能特别好的朋友，就是男生还跟女生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对对，可能，但可能那个也不能是不完全是借钱，就是很少是借，就是说蹭饭。对对对。
啊，而且男孩子可能比较大大咧咧，如果数目不是特别大的话，都不一定借的叫还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说，互相你这个月多出点，我下个月多出点。
但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这个原则，我也听到很多人用这个原则，就是给朋友借钱，就是要么不借，因为如果借了他还不起或什么之类的，或者自己损伤太大，有时候会觉得伤感情啊什么的。但如果但凡借就。不指望还，或者是能还就好。说实话，大家也是有个信任，觉得是能还的，但是就不那么强求他吧。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这个一个准则。不然的话，你老记得那个自己借出去的钱，我觉得也辛苦。
心里毕竟是个事儿。
对对对对，
看借多少，看什么一个状态啊。学生的时候说吃饭突然你少算一天吃饭没钱的这种事
情，那是小钱
啊，那个是，但呢问别人借钱总会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借钱啊，有时候没算好，没算计到，比如说我研究生那年算到是那天发这个我们不叫工叫津贴，就是发这个津贴的，结果那天说今天发不了，说是明天突然是没钱了。这个时候这个蛮难过的时候，因为你还在外地读书啊，你这个确实没钱了，那就是没记账
好了，这时候就应该囤点米了
啊。问
人算不如
天算。我问一个朋友是南京的，我们两个，他是在体育系，去问还说有没有钱，哎呀他说也没有，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啊。就是被人拒绝，
对对，关键是被拒绝的时候可能是很难受，
而且这个也不
轻易不开口，我觉得应该轻易就
不是，这也不多，10块一天嘛，借个10块8块的嘛。他说身上也没钱，但是呢，他过了20分钟，从楼上上来找我，说我借了一点钱给你，给了一点钱。所以这个洞呢就补上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说其实他不借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面有点有小小的嘀咕了一下，然后呢给了我，然后说后来就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计算不周的时候，这个
确实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己就说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你又不愿意开口，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开口，然后被人拒绝是两样。我印象当中使劲在想，没有过借钱的经历，貌似没有过哈，但是我见过我爸妈借钱，那很多年以前
借给别人还是借钱，
人家他们问别人借钱，那是找的自己家的一个亲戚借钱，因为那个亲戚手里很宽裕，但是我具体忘了他们为什么借钱，好像是比较紧要的一个事情，是因为家里原来因为房子一直特别小，后来稍微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爸爸妈妈呢可能手头有点紧，就去借，找自己的亲兄弟借啊，那亲兄弟手里是比较宽裕的，好像看貌平时关系也特别好，家里这个亲戚就问了一句话，就问我爸妈，那你们借这个你有什么可以抵押给我的吗？我妈就没反应过来，那可能是80年代末吧，然后他就问，那你有没有金项链金戒指你抵押给我，然后差不多等值的货币把这些抵押给我，其实借的数量应该不是很高，后来我妈妈就从箱子里把自己一直就是结婚大概很多年，包括老一辈给的这个金件儿、金器件儿，哎，就给了对方，然后对方就借了钱也不多，但这个事情对我刺激挺大的，因为平时看上去关系特别好，虽然说借钱是个照妖镜嘛，就把双方都可能看得比较那个，有时候在小的时候人年纪大了，自尊心啊或者是脸皮啊可能就是耐受力比较强，如果这事儿放到我现在，我可能就觉得哎，其实也正常，但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啊，就觉得啊，关系平时看就这么好，又是
我们的关系应该是无价的
所以当时就觉得特别受不了，以至于 N 多年以后，就这户亲戚到我爸妈家来，我从来都是爱答不理，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依然采取
这
样的态度、
这个不光是不借，这还要个抵押，这有个信任的那个问题在里面，
我比较就接受不了了，
对不对？
而且对，
不完全是不借的问题，
而且后来把钱还给他们的时候呢，东西退回来的时候也少了一个金器件、啊、哎，说的是利息在里面，他们就把那个扣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啊、
就是不是说可能我这个
人也比较，
我这个人也比较膈应哈，但是那个钱其实还的挺快的，还的挺快，就是可能父母有时候周转不灵嘛，那个时候工资不高，但所以以至于到后来我就说，这一家人到我们家来，我始终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没有好脸色看，去年前年他们说到澳洲来玩，到我们家来住，我直接就给他建议住酒店会更舒服一些，而且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也显示了我的小气，也就是把双方可能一些不好的地方就给显示出来了。
是，你看这个伤到了，伤了，就伤到了，有些这个感情就伤到了。所以这个人和这先谈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啊，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听报告，这个当时有几大名人啊，比如什么曲笑啊，还有那些有个人叫温渊凯，科技大的老师，他这个乱扯一点关系，他那个那时候他是助教的时候，讲师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带学生到那个工厂实习啊，到我爸他们车间里面，实习，就是那时候还有认识的，就是当然他后来成名人了，这个我们不去攀他。这个后来什么改革还给邓小平，就他那时候给做报告讲的有句话啊，因为他去美国去，当时都要讲国外不好嘛，对吧？都要讲国外不好，他说美国这个社会，你要一问别人开口借钱的话，你就没有朋友了，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在中国这个社会对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一个认识。他讲的现在看来呢是也是对的啊，你说像这个澳洲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是相对都是独立的、
嗯、
对吧、
嗯、
这个借钱除非买房子还有什么事情要借钱，其他事情都、
哎、看病有时候
哦，看病也要借钱
嗯， 嗯，
过去我们一直这是这个人情啊，这个三二派讲这个上山这个打虎一开口求人难，借钱就是开口
是
开这个口，那么这也分情况啊，分情况。你刚才讲的伤这个亲戚有时候就伤掉了，
嗯嗯，
就是因为借钱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系呢，实际上中国社会过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互助的、
嗯、农耕社会嘛，就是这种亲缘看
着就是到了城里也是的、
嗯嗯、
也是的要借钱，这个我自己因为就像我作为这个有一天因为算计不到问别人借钱这个混饭吃这个事情，这是对我印象深刻，那么大部分时候说实在的就是 我们家给借钱给这个，像有时候不是借钱了，是给
接济，
接济啊，就是这个农村的，像我爸爸农村，这个大学生考上了大学，这个然后到城里上班了，
就两种性质了，对吧？
资助一下，
那个、资助，
但是他们也是讲要。要还，对，有的就是有的是就想借，有的就不还了，对啊，就是说，那在中国社会呢，就是有很多事情，孩子上了学啦，对吧？
谁生个病啊？
要出个门啦，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互相这种，互相接济、互相帮忙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对，
我还把我父亲借过一次钱，就是，那时候电话刚刚还没有普及嘛。这个那时候电话很贵的，几千块钱。
啊，对，安装初中费还有一个，
最早两三千
呢。
啊，那个
我们
楼下楼下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是工程师，楼下那家是个工人，但是他家呢装了一个电话一样的，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嗯，
然后呢，有一次可能是态度不好，
老借人家电话帮你叫，
父亲不高兴了。别装电话，我身上还没有钱，我身上当时刚就是研毕业刚工作，我一个朋友呢开始做生意啊，跑去借2000块钱，哎，这倒没问题，他知道我肯定能还的，就笑着就把钱就借给我了，所以这个是
也有很愉快的这
种信任，还有一种信任，那还有人借钱不要我还的了。
这种朋友太值得交了。
不是
他图你点什么？
不他不是啊，这就是讲了这个关系的确是很好的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宿舍的，然后他老婆我也认识啊，这个没就是正常的，这是对，就是都是
这
个，就是
这
句话怎么讲，不，他老婆也是我朋友。
陶老师是个不设防的坦诚人，你知道吗？
这个我从澳洲回来，就是我公派一年回去单位买那个房子，我们已经搭了最后一班车了，差了6万块钱，
找他去借是吧，
去找开口，然后他从股市里面
哦，是赔着的时候还是赚着的时候？
他从股市里面拿了6万块钱给我，房子就买下来了。这个到澳洲之前呢，我没宣布我要去澳洲要移民了，就是偷偷朋友好朋友也是偷偷摸摸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事情跟人讲也不好嘛，但是呢，我在走前2个月。就要把钱还给他，他就不要我还。
哎呦，
他说呢，就是他就是不要我退那个房子，单位的房子我还没拿到，但是钱就交了，还不要退房子。哎，他说你的钱放在那儿。然后我呢，我当时
入了股，把这房子
不是我差点钱，我差点钱出，我就是想。而且也出国了，你这个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呢。
不是的，你出国了，你呀不把钱还给别人，你跑掉了，人都不在了，那是别人到哪去找你啊？省得
他可能就没打算让您还。
啊，不，他还是在，就是这6万块钱呢，对他来说呢也不是大钱，但是借他钱的人很多，就是他们生意上各种来往。
这是个宋江啊！
那不，生意上也有，比方说他有朋友啊，就是我就走之前把钱还，他就说我有点，就是他是完全相信我的，但是呢，我就不愿意让别人心里有点，也不是有疙瘩，你这人都要跑了，让别人开这个口，让别人开这个口，我觉得就很难过。
不，他也知道您的为人，
就是所以像就是还有，所以我说有一个就是从人生体验说，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关系啊用烂掉了。
嗯，
就像这个朋友，他算算比较大方的了，做人不错的了。那么越是这样的人呢，关键他又有钱又大方，像这样的人，你借他个1-2万、几万块钱不还，你这样的一种关系，你就实际上就是朋友做不了。就是你可能万一真正有事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没有没有朋友啊，
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哈。
对啊，我有一次跟他，我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他人倒蛮那个的， 他是比较温和的。我们有一次吃饭，他是在南京的时候，说来话长了，90年代80年代他太太最早是老师，然后他跳槽就是在哪一个高档酒店做领班，跟那个人做同事，那个人借过他钱的，多少年了。然后我们就另外一个酒店吃饭，包厢，那个人也是领班，借他钱那么多年了，那时候是几千块钱，但是他们都笑嘻嘻的，就也没提这个事情。
哦、哇，
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就是把这种为了几千块钱，就是
你可能也得有先。
对、别人愿意借给你几千块钱，那时候80年代80年代借
对
愿意借你几千块钱的时候，是对你是没有，起码没有不把你当回事啊，就觉得你。但是你自己这种，就是滥用了别人对你的这种信用
信任、
你像你这样的人，像你这种人，我觉得就是，就是他们俩当时的，我当时非常生气，就是他们吃饭和蒋老师这个人，就是以前借我们钱的那个、因为再过多少年几千块钱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什么事情了，
但是当时几千块钱，
他们就觉得那个人其实他一个哥哥还是个南京电视台一个。就是欠别人钱的这个人，他哥哥还是南京电视台还比较有名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这些人就是
他哥肯定不借钱给
他。对我来说，这种人就是叫不堪、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在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手里比较宽裕，我有个同事跟我关系特别好，他们准备换一个房子，换到松江去，他当时差的一笔钱。然后那笔钱呢，你说多呢也不算多，少呢也不算少，他就找我借。那个时候呢，我手上确实比较宽裕相对，但是呢，我都因为我喜欢做那个理财，我平时都喜欢研究银行各种理财产品，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就是说短期的话它的利润比较高，风险比较大一些，但有一些长期比较稳，但你一旦放进去你就不能取出来。然后后来取出来可以，你就前面的就没有了，好像一笔。然后当时我就在说，他问我借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很着急，因为那个钱款他不够了。当时有另外几个同事就说你不要借，因为这个人的门槛算盘打得精，是出了名的。后来因为想我平时跟我关系好，我就借给了他。我甚至是把我的银行里的定期取了，就不要了，把它取了，不要利息了。我存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这笔不小的数款，我拿现金给他背去了，他表示很感谢。借了以后呢，他当时把这个钱他拿去就放到房款里，后过了两三天肯定打欠条的、他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崩溃了，说哎呀谢谢你啊，我终于不用动我银行里的那些还有利息的钱了。
哇
然后这个事情当然我当时就开始骂人了，因为关系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就直接我说 你小太不像话了，这是。然后出来以后我一朋友就说的是，我跟你说过你不要借给他做算盘打的了，他自己的那个利息就没有动，他说你还去把银行里的钱取给他。那个事情之后呢，我也就不借钱给别人了，包括后来也遇到一些朋友就说我可能需要一笔钱能不能，但是第一我自己本身也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现在，第二有时候借钱然后要钱去把这个钱找回来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很尴尬的，就比你不知道别人是忘了还是没忘，但是你总归就像个就是如芒刺在背，你那个东西它一直在那儿，它硌得你不舒服，你开口也不是，不开口也不是。
我就是我也有其实借出去的钱没有
收回来，
对，而且还不算太少吧，对于当年了，现在可能还好，就是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借了大概快8000多人民币吧，主要是我自己是没收入的，我相当于是我刚到澳洲，我把差不多你看原来说2000块钱澳币一个月嘛，差不多基本上这个月只能吃饭了，就全借给他了。然后他后面有说过还，但后面就
不了了之了。
对，不了了之了。然后呢，我第一呢，我本来借钱我也没有那么。就是因为我知道他借钱去干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难得的，
理解
对
吧，
对，我就是他特别想做的一个事情、然后他那时候特别困难，他的确家里不大富裕，所以他就一直做不了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就去做吧，就钱就借你了、然后呢，那他后面没还呢，就怎么说呢，我也不是特别愿意去张这个口，我就当这个就借的时候就当这个钱就算
了，就出去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去说呢，反而有一种你在贬低人家人格的感觉。
有时候就怕，我觉得有时候借要么特别大的钱，要么特别小的钱，小钱你可以忽略不计，大钱你还好意思张口，借的不干不尬的这个数字的时候是最难受的。
对，就是有一种就觉得就是你会你跟别人说你哎你钱还没还，关键又过了好几年，
嗯，
然后就有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种翻旧账还是什么贬低。
对对对，他还认为你就是可能人家会不是认为他可能会觉得你哎这事儿其实你一直没忘，你惦记在心里。
对对对对对，
那我为什么不惦记在心里？
问题是你是这个理。
我倒也没有觉得他这么想，但是我只是就说心里就想说，
对对，
那这个事就还是算了吧，
对对对，
还是过去吧。
是不是大家都属于白不提黑不提的这种？
对对对，那主要是也不怎么见到。
那他的心理建设做的也不错啊，这种人。
这个就是看个人，有的人脸皮薄一点，有的人脸皮这个厚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情况不一样，就是看做什么的人。像唐老师，您是做就是教育啊、学术啊这一块的，就可能脸皮就天然薄一些。说实话，像我爸脸皮就比较厚，我爸做生意的，那脸皮就天然厚。我爸18岁的时候。
不，你爸听不听这广播？
听不到，他
听
不
到，
听
不
到，
那就继续讲吧。
没事，也可以讲。他把这个当做光荣事迹。
哎，不过真的，我觉得
18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国企里面，他那个国企是做纺织原料的那个进出，纺织原料的那个就是采买那些，那些的。然后呢，他知道有批货，有一种类型的丝那时候特别缺。然后呢，现在呢，那国企里面还有。但是很快就会没有了，而且进不到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自己先去把那货进了囤起来。18岁啊，囤了2车厢2个火车厢。
火车皮。
对，火车皮。
你爸很有经商头脑哈。
对，所以说投机倒把一把好手。
哎，不叫投机倒把，我觉得。
啊不，那时候我爸是鉴定过的，就是认证的certificate。
认证过。
就是那就18岁，那钱从哪儿来？借的呀。
但胆儿也够大的，
胆够大，胆子真的很大，所以说我爸就是
敢赌一把人家，
所以说我才说陶老师天生的生意人是愿意为这种风险去，
他有赌徒心理的，他这有这素质，而且
这是两回事啊。你讲到你家是不是浙江的？
是啊，
是啊，
浙江的，是不是温州的？
不
是，不
是
温州。他讲到像温州啊，温州他那个他就是他
目标锁定了，
他都是民间，他是
民间借贷，
民
间
借贷，
对对对，
而且他实际上是有一种这个。是一种像这种文化一样的，对吧？就像讲过去最早那个山西，这个它有一种文化，就是这个
日升昌的那种，
就是最后是实在还不起的，跪下来，比如说一个仪式，那么就是，但是你这个人呢，就是等于你这个在这个英语叫 credit，
你的信用就没了，
你这个信誉就是在这个商业上这个信誉是没有了，那么。借钱做生意呢，我觉得还有点不一样啊。他这个就是说，你说投机到，就是他有利润的，他就是我看准了这一笔钱，
对对，
那么实际上，那么最后他也去借了钱，他
还了吧？
有没有还别人？
所以说我爸结婚的时候家里都是松下嘛。
啊，对啊，
有钱了，
那个年代
就是赚回来了，
所以都还回去了，对吧？
他能
还掉，他有这能力
啊。那么像就是我们讲这个借钱的话，就是像澳洲这个社会呢。就是他把每个人都是，所以我就想银行贷款经理把你家来，把你家这个底子倒了个
倒了个天，
就是他知道你，就是你的潜力是多少，大概是多少，然后他这种通过这种计算，这种商业社会这种计算，那么像民间的话，可能就他就是带一定的盲目性。我说先行，我们有个项目。先行，我跟你讲，做完节目以后，搞一个项目，我跟你谈。这个就是说，那我讲项目，你可能不太相信。
我肯定不相信，因为我知道陶老师基本家里的这个情况，就是其实做了
摸底了。你
对对对，
你就是贷款经理。
不是，大家都是属于差不多一个阶层的人，所以谁也不用骗到谁。
那你温州也是的，那你说我要去做这个什么最早的是做那个什么塑料
饭纽扣啊，
饭纽扣啊，做这东西，
对对对，
这它也是，它也就像一个赌博一样的嘛，就是像投资一样的嘛。
对对对，
然后你还得起，哎，还会给你利息，对不对啊？
对，
还不起，现在一个是叫跑路，
跑路，
跑路，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么这里面像跑路，我觉得它也不应当是个常态。你跑路的话，你在这个温州怎么混啊？你在温州同乡会怎么混啊？
其实陶老师
跑路的还不少，我觉得那边一带
是炸掉了，
真不是。
陶
老师是哪边人？
我是 很糊涂啊，我这个父
江浙一代也是江浙一代的，
就是因为我爸就是这个浙商的这个体系里面的，就这个民间的这个体系里面，我知道不可能跑路的，只有自杀一条路，没有跑路这条路的，
跑不掉是
不是？不是跑不掉，
是不想不会跑。
不，浙商的民间借贷，
我知道，
不是我跟你借，是我跟我去银行借，你帮我担。你跟银行借，我帮你担，在一圈贷下来，你少一家就是全倒。
嗯嗯，
基本上一个贷款还不上，那除非大家朋友帮他抵上，顶上暂时顶上。但凡只要这个顶不上，这个自己一家就是那个链子断，那就是一百家断，只有自杀一条路。
我知道浙江的民间拆借是很厉害的。
零八年的时候，那一年。08年那时候好嘛，那等到大概40000一放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是民间借贷这个资金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那时候中央不是发了40000亿嘛，但那40000亿到不了民间手中，因为所有的银行都知道，你我贷给民营企业，为什么不贷给国企，对吧？国企有国家财政补贴在那兜底呢，所以说民企其实拿不到钱，一下就资金链断得一塌糊涂。08年那一年国进民退在浙江的特别明显，然后那个就是大量自杀。因为只有自杀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你不可能跑路的，你怎么跑啊？你剩下99户人家看着你，你跑路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吗？你跑路，你这一辈子你得怎么活下去？就不是跑路就可以解决，因为如果你欠一个人钱，你就跑了，那跟这个人这辈子没关系。
嗯，
那跑不了的，你这个生生世世全家就是在这个环境内长大，你怎么跑呢？你只有自杀一条路。
嗯、
那个借贷的状态就是这样。然后我爸那时候也是。包括自己资金周转上出问题了，我爸就是想尽办法一定要把这个窟窿填上，因为倒一家不是倒一家，倒一家是倒好
一片，
一片，
嗯，
所以那时候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他要去就是可能去财务公司借钱，把这个临时顶上，然后再找新贷款进来借，就
拆东墙补西墙，
拆东墙补西墙，
哎呦，
这是常态，就是浙江的这种民营经济的常态，这个信任啊。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信任，但这个信任其实也是有钱的，互相借贷帮忙担保，这个其实是有钱分的，它这个是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就比如说你贷500万，一般来说帮你担保人可以拿个100万，但这是在银行那边都是不允许的
啊对，私下的这种
私下、
私下商议，
就是我帮你担保500万，我这边基本上就匀了100万，那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互相才愿意嘛，不然的话就光靠信任那、
那是要有利益嘛，
对对对对，
才能够牢牢的绑在一起。
而且我那个时候以前小时候不觉得，以前小时候觉得哪怕生意场上也是有朋友的，后来倒明白就是跟我们平时借个几万块钱性质不一样，因为那 几百万是可以死一家人的，所以说这个借贷你就是要拿钱的。懂吗？我不能完全因为信任给你，
对对对，
因为那
有利益吗？
你那几百万，万一你还不上，那我是倾家荡产，我也还不上的。我这大家自己每个人身上都背着贷款，
所以他抽个头也是可以理解
的，也就完全必须得抽头。对。
说到这种，其实民间现在可能听上去这是非常残酷，但是可能也是对于就是银行这种借贷来说，它也是一个补充。就是有时候你银行借贷不到的时候，民间它还能够救个急。所以其实在中国的话，这个借贷的话，在中国的哪怕是就古代的中国，它也是很早就存在的哈。
那这个借钱嘛，这个就是只从有这个金钱这个东西出现呢，
就有了、
就
是、
是
吧？
就像这个莎士比亚那个《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
对吧？借高利贷就是。
但现在想想看，他做的事情也无可厚非。
好吧，他现在有人我当时读的时候，
你有翻案文章了吗？
不，我当时是我这个人其实蛮有反骨的。我小时候读的时候，
当时觉得也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是
吧？
不是，他挖别人的胸口不对，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对这个借贷，就是做罪行，就是犹太人被限制在做这个就是高利贷，就是这做这一行，基督教是反对这一行的，就是他们必须最后当然发展成银行业、金融业，就是对他们的这种歧视，在他那个里面，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那个他要挖的那个商人，挖被挖心的那个商人一直是骂他的，一直是对他很侮辱，所以他通过这个事情想报复。但这是另外一个话说回来了啊，就是说这个钱的这个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刚才是分两个，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平时的，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啊，生活中的一种困难啊，就是那么还有一个，就像你刚才
是
这种债务，实际上是它实际上跟生意对不对？英语叫 business 叫 venture， 它是一种让任何生意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在想，就我这个人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好像 做不了，
嗯，
做不了，
做不了李挺的父亲做的那种事业。
所以我说这个就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人的天性有关系的，
嗯嗯，
而且我就很多生意人，尤其在江浙一带，很多生意人是。他们是具备一种能力，我们是觉得哎呀借钱多难张口啊，他们是能在一个晚上，如果能他们要某笔资金他们能筹集到，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
能力，
当然是一种能力了。
对啊，
嗯，
你在现在也是一种能力，你上银行说我有500万，
但这个筹不就是借吗？对吧，这个钱又不可能天上掉下来，这个筹大多数就是借。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